读一点圣经，请我们读路加福音21章，路加福音21章。36节，路加福音21章36节。我只有一节，我来读吧。不对，是对的吗？你们要时时警醒，常常祈求，使你们能逃避这一切要来的事，得以站立在人子面前。这是主耶稣对门徒讲的。第一个是要时时警醒，他原文的意思就是每一个钟头你都要在警醒的里面，或者每一个时候都要在警醒里面。后面就是讲不但要警醒，而且要祈求，常常祈求，使你们能逃避这一切要来的事，得以站立在人子面前。这是主耶稣吩咐的。他说你们，这个你们就是指的教会，教会要时时警醒，要常常祈求。这是主耶稣的一个命令。教会，主耶稣让教会时时警醒，常常祈求，在这里要给我们看见主耶稣给教会有一个权柄的。那请我们来读马太福音的18章。马太福音18章，18节，读到19节。马太福音18章18节，读到19节。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，凡你们在地上所捆绑的，在天上也要捆绑；凡你们在地上所释放的，在天上也要释放。我又告诉你们，若是你们中间有两个人在地上同心合意的求什么事，我在天上的父必为他们成全。20节，因为无论在哪里有3个人奉我的名聚会，那里就有我在他们中间。这里也是指的教会。18节说，我实实在在告诉你们，你们是指着教会，凡你们在地上所捆绑的，在天上也要捆绑；凡你们在地上所释放的，在天上也要释放。这就是主耶稣给的一个权柄了，给谁？给教会。好，我们要把它弄清楚啊。所以主耶稣在这讲，无论在哪里有2个人奉我的名聚会，为他们同心合意的求什么，我在天上的父必为他们成全。2个人就是最少的教会的代表，2个人。20节，因为无论在哪里有2、3个人奉我的名聚会，在那里就有我在他们中间。所以不在乎人数的多少，有2、3个人只要奉主的名聚会。这个奉主的名的奉字原文是在他的名里面聚会，也就是这个聚会是为着主来聚会，为着神的旨意聚会，为着高举主的名来聚会，不是高举一个人来聚会，不是某某神学博士为着他来聚会，不是，一定是在主的名里面聚会。好，这就是主的应许。 这里有一个应许，就是说教会在地上捆绑的在天上就捆绑，教会在地上释放的在天上就释放。因此主耶稣就讲了，要教会要时时警醒，常常祈求，这是主的命令。那么我们要来看我们的祈求，圣经里也给我们有命令的。我们来读一处圣经，请我们读犹大书，就是启示录前面的一卷。第二十节，犹大书只有一章，它的二十节。亲爱的弟兄啊，你们却要在至圣的道真道上造就自己，在圣灵里祷告。请我们注意，这里有一个，就是你们弟兄啊，那是指的教会来讲，要在圣灵里祷告。什么叫做在圣灵里祷告？我们的祷告有没有在圣灵里？在圣灵里祷告，就是照着神的旨意祷告，照着圣灵带领你来祷告，一定要照着圣灵的带领你祷告。我们很多的祷告都是我自己想怎么祷告我就怎么祷告，我们一般的祷告就为我自己祷告，为我的事业祷告，为我的功课祷告，为我的前途祷告，为我的身体祷告，对不对？再多一点，为我的家庭祷告，为我的孩子祷告。你有没有为别人的孩子祷告？等等我们来说，圣经都有命令的，好不好？这个就是，不是，如果是按照圣灵的指教来祷告，那就只有一点，就是照着神的旨意来祷告。圣灵就是要照着神的旨意祷告。好，那么请你读罗马书第八章，罗马书第八章二十七节，罗马书二十八章第八章二十七节，鉴察人心的，晓得圣灵的意思。因为圣灵照着神的旨意替圣徒祈求，圣灵祷告那就是照神的旨意祷告，看到没有弟兄姊妹？就是今天我们在家里的祷告，我们的聚会的祷告我们现在是北边聚会完了，我们都在父面前祷告，对不对？我们有没有照着圣灵的旨意来祷告？如果你照着圣灵的旨意，照着神的旨意来祷告，那就叫做在圣灵里祷告。如果你没有照着神的旨意祷告，那就没有在圣灵里来祷告。好，因此还有一处圣经我们要读，就是以弗所书的第六章。十八节，以弗所书第六章十八节，这里是这样讲，好，我们可以从十八节读到十九节，靠着圣灵随时多方祷告祈求，并要在此警醒不倦，为众圣徒祈求，也为我祈求，使我得着口才，能以放胆开口讲明福音的奥秘。这是保罗对以弗所教会讲的。请我们注意十八节，靠着圣灵这几个字，这里翻译的不太好，原文不是靠着圣灵，原文是在灵里面，你看圣字下面有几个点点点，看到没有？ 原文没有圣旨，这里也一般在翻译的里面，原文里面如果是灵字的前面加了一个 article， 加了一个冠词，那是指着圣灵来讲。这个前面没有冠词，不是指着圣灵，是指着我们的灵，人的灵。原文是在灵里面祷告。基督徒你怎么样能够在圣灵里祷告，那你就要回到灵里去，一定要回到灵里去，要在我们人的灵里面才有摸着圣灵的意思，神的旨意。所以这里是说要回到灵里面去祷告。犹大书那里是说是在回到灵里面，因为我们灵里面住了圣灵，好不好？那就有在圣灵里祷告，按照神的旨意来祷告。我们按照神的旨意来祷告，刚刚讲了我们要为众圣徒祈求，刚刚不是说吗？啊，刚刚我们读的以弗所书，不但保罗说要为，也为他祈求，这里是说的为众圣徒祈求。众圣徒是指着谁？指着弟兄姊妹啊，指着基督徒啊。所以弟兄姊妹，我们在祷告里面一定要为众圣徒祈求。你只为你自己家里的人祷告，只为你自己祷告，那是不够的，你还为众圣徒祈求啊。那么现在我们为众圣徒祈求，我们知道的那就是说和我们一起聚会的弟兄姊妹，对不对？我们要为他们祈求。你知道他有难处吗？你为他祈求。除了以外，不和我们在一起聚会的，我们所知道的，我们也要为他们祈求。好了，你看我们来读一点圣经，我们来读路加福音的21章。第10节读到11节，10节读到11节。好，当时耶稣对他们说，民要攻打民，国要攻打国，地要大大震动，多处必有饥荒瘟疫，又有可怕的异象和大神迹从天上显现。或者再读12节吧。但这一切的事已先，人要下手拿住你们，逼迫你们，把你们交给会堂，并且受在监里，为我的名拉你们到君王诸侯面前。那你看见主耶稣说到，我们现在是一个末了这个时代，要出现什么事情？民要攻打民，国要攻打国，地要大大震动。你看昨天是尼泊尔出现问题了吧，8.1级地震吧，对不对？前几天呢都有地震，对不对？最近好像你看到地震不断了。圣经里告诉我们，这末了这个时代，主耶稣要回来的时候，地震是越来越多，饥荒也越来越多，瘟疫也越来越多，对不对？你看到瘟疫吗？也越来越多。那么在这个饥荒的地方、瘟疫的地方、地震的地方，有没有基督徒啊？你要不要为他们祷告？你听到尼泊尔地震的时候，你有没有想到要为他们祷告？看弟兄姊妹啊，我们就看了新闻就完了，好不好？有没有想到他们？所以保罗说要为众圣徒祈求啊。很多打仗的地方，你看那个 ISIS 他抓了很多基督徒杀了嘛，有没有为他们祷告啊？就是为 ISIS 他们那些行动，弟兄姊妹要为他们祷告，为众圣徒祈求吧，好不好？啊，有的在饥荒里面的，有的是在瘟疫里面的。你看很多地方要出现瘟疫了，比方香港前一段出现瘟疫，死了1-2百人啊，好不好？ 啊，还有些呢，老人100岁的、90几岁的都死了，在香港啊，前一段，好不好？那报纸上都登了。所以这一个，我们怎么，弟兄姊妹，这里你有没有想到他们？我们都想到我家里的人，我就为他们祷告，啊，我们自己祷告。啊，这里是主耶稣告诉我们，所以21章刚刚我们读的，一开始我们就读36节，你们要时时警醒，常常祈求。我们再读读腓立比书2章。第4节，腓立比书2章第4节，个人不要单顾自己的事，也要顾别人的事。你们第5节，你们当以基督耶稣的心为心。我们有没有顾别人的事？好不好？好，你看我们最近有些。赵平有2个星期也没有来聚会了，我们有没有想到他，为他祷告，打个电话问问他啊？啊，那么有的人最近没有来聚会，你有没有想到他？啊，要关心他，好不好？啊，这个就是很重要，我们不要只顾自己的事。圣经里告诉我们要顾别人的事。另外一处，就请我们读《罗马书》11章。25节到26节，25节到26节，弟兄们，我不愿意你们不知道这奥秘，恐怕你们自以为聪明，就是以色列人有几分是硬心的，等到外邦人的数目填满了，于是以色列全家都要得救。如经上所记，必有一位救主从西安出来，要消除雅各家一切的罪。那么这里告诉我们，外邦人的数目还要填满，好不好？这也是我们要祷告的。外邦人的数目现在还没有填满，比方说，金姊妹她的2个女儿，国内一个，这里一个，都没有信主。啊，她很着急。她本来她这边有个小女儿，小女儿啊很愿意送她来聚会，但是送她聚会呢。那个小女儿就在外面不愿意进来，她就一定要勉强她进来，这个小女儿现在就不送她了，好不好？好，所以我们一去接送她，她又怕，就觉得我们去接送她，耽误时间，要圈子，浪费的汽油，她又不愿意，所以呢，我们就可以为她的女儿祷告。你看，外邦人的数目填满，那么我们现在还有好多人的家庭还没有，好不好？还没有信主，我们要为他们祷告。你看这里就说到第一个数目要填满的，就是外邦人的数目填满。另外我们再请你读启示录，请我们来读第6章，启示录第6章，我们从第9节读到11节，启示录第6章9节到11节。揭开第5印的时候，我看见在祭坛底下有为神的道并为做见证被杀之人的魂，原文没有灵字，大声喊着说，圣洁真实的主啊，你不审判住在地上的人，给我们生流血的冤要等到几时呢？于是有白衣赐给他们个人，又有话对他们说，还要安息一片时， 等着一同做仆人的和他们的弟兄也向他们被杀满足了数目，你看到没有？就是为主耶稣寻道者的数目还要满足，现在还没有满，所以现在还有人在被杀。就刚刚我讲的那个 ISIS 他不是杀了一些吗？啊，这些人的数目都要填满。因此圣经里看给我们看见两个数目要填满，一个是外邦人的数目要填满，一个寻道者的数目要填满。你有没有为他们来祷告？基督徒如果被抓了，他不该是寻道的，你还要为他们祷告，主啊，求你救他们脱离凶恶，不叫他们遇见试探。他们不应该寻道。如果他是寻道者，主啊，求你在他寻道的时候加给他力量，加给他力量。神会给力量的。一个人愿意为主寻道的时候，圣经里告诉我们，一定主与他同在。主要显给他显现，怎么显现法？我曾经说过，有一个弟兄叫张宇志，我认识他。他在国内被寻到的时候，枪毙他，判死刑那一天宣判的时候，在法庭上，他两边站了两个解放军，警察，那么法官在那里判。在判的时候，他忽然看见他的旁边又站了另外一个穿白衣的站在他的旁边，别人看不见，因为他是一个传道人，他是尼陀僧的同工，他就站在旁边那个白衣的，他就知道是天使来接他了。在这个时候看见天使了，他就好，里面非常喜乐，他就要笑，想笑出来，但是法庭上不能随便笑，笑了就不尊重法官了，他就没有笑，但是他满了血了。后来呢，在临时出死刑以前，他是游街嘛，出死刑就可以让他给他的妻子见一面，他妻子也是很爱主的一个基督徒，妻子给他见面的时候，他就把这件事情告诉他妻子了，他就说，那天什么时候枪毙我，你们不要难过。为什么？他说，天使已经向我显现了。他就告诉了妻子。所以那一天呢，枪毙他的时候，单位上就通知他的妻子，今天你不能出去，就在中午也不能出去吃饭，就在里面，他妻子就知道。那因此他自己那一天呢，有看见的人就知道，那个游街的时候他是唱诗他里头非常喜乐。有的人呢，那跟他同时枪毙的不是基督徒，就大喊口号，这个解放军去把喉咙给他弄破，好不好？叫不出来了嘛，好不好？好，所以在这种情况，但是他没有，他是寻道了，感谢主。那么，一个寻道者，如果他的心在主的面前，他是为主寻道，主一定给他力量，好不好？所以我们要祷告，为他们祷告。弟兄姊妹，你有没有为他们祷告？好不好？两个数目填满，这个是我们要在主面前，一定要祷告的。好了，这是主耶稣保罗对教会讲的话。弟兄姊妹，你知道今天教会的地位在主的面前是怎么看的，好不好？那我们来读一点圣经，我们来读启示录第三章，我们来读第三章吧。第七节，我们就先读这一节哈。你要写信给腓拉铁非教会的使者说，那圣洁真实拿着大卫的钥匙开了就没有人关了就没有人开的说， 那请我们注意，写七封书信的时候不是写给教会的，你看到没有，是写给七个教会，但是写给教会里面的什么人啊？使者，不是写给牧师，也不是写给传道人，乃是写在这个教会里面能够代表这个教会的人，叫做使者。因此在末了这个时代，七封书信出来以后，我们就看见一件事情，今天教会在神的面前是用使者来代表。谁是使者？那就是愿意听神话的人，愿意遵照主的话去做的。七个教会都是写给使者的，不是写给全教会的，好不好？保罗的书信写给教会的，是写给加拉太的众教会、哥罗西的教会、罗马教会，好不好？但是在写这七封书信的时候，不是的，是写给使者的。但是后面有呼召得胜者，你看我们再读第三章，好，我们来读第十二节，得胜的我要叫他在我神殿中做柱子，他也必不再从那里出去，我又要将我的神的名和我的神城的名，这城就是从天上从我神那里降下的新耶路撒冷，并我的新名都写在他上面。这里有一个得胜的，看到没有，七个教会里面都有呼召得胜的。因此今天神主耶稣在地上的时候，还没有到末了这个时代，主耶稣说，你们要警醒，时时警醒，常常祈求，那是对教会的说。那么到末了这个时代，什么人能遵守神的话？那就是得胜者，那是教会的得胜者。你如果是教会的得胜者，你一定是你的祷告是在圣灵里祷告。你如果是一个得胜者，那一定你按照神的旨意来祷告。如果你不是一个得胜者，你只是一个基督徒，你就完全不一定是照着神的旨意来祷告，不一定是在圣灵里祷告。所以刚刚我们提到，我们在祷告里面要顾到多少个方面，你有没有顾到别人的需要啊？你有没有为众圣徒祷告啊？如果你是一个得胜者，你一定会为众圣徒祷告。所以从祷告的事情上就能分辨出来，我们是一个得胜者还是不是一个得胜者。如果你是一个得胜者，你一定挂念别人了，为着两个数目的天满祷告，为着地震，为着瘟雨，为着饥荒祷告。每一次祷告你不会忘记，圣灵会提醒你，因为你是一个得胜者。如果你不是一个得胜者，你只想到自己的事情，圣灵提醒你，你也听不进去。所以末了这个时代，我们在这个时代，圣经里给我们说的看得很清楚了，就是神在教会里面要呼召一批得胜者，这一批得胜者是一定按照神的旨意去做的，按照神的旨意去做。而且神会让这批得胜者是在圣灵里祷告，圣灵会提醒他们。因为如果你是一个得胜者，你会时时警醒。什么叫时时警醒啊？如果你不是一个得胜者，你不会时时警醒的，好不好？你都想你自己的事，你哪里会警醒啊？哪里会想到别人的事情啊？不会的。所以如果你是一个得胜者， 那么弟兄姊妹，今天神在教会里面就是在呼召一批得胜者。我们虽然和清心祷告主的人在一起聚会，但是不一定每一个清心祷告主的人都是得胜者，不一定。因此今天需要圣经里主耶稣在那里呼召，今天需要有一批得胜者起来啊，按照神的旨意在那里为神的旨来祷告，来成全神的旨意啊。所以因为你看我们现在看到我们比方说小耿最近也没有来聚会了，是不是没有来？对，你关没关心他呢？有没有知道他？问问问问他，为他祷告，好不好？还有，比方我们星期三的那个聚会，那个聚完会以后，有的人怎么回去法？你有没有关心他？有没有考虑他？好不好？啊，这些都要，弟兄姊妹都得要，在主的面前，我们要做得胜者，好不好？得胜者是主在那里呼召，你愿不愿意做得胜者，那是你自己的事情。所以保罗就讲，他有冠冕了，好不好？他是得胜者，他有冠冕了。那么启示录的第三章，这里告诉我们，你要持守你所有的，免得人夺去你的冠冕啊，弟兄姊妹，好不好？这个冠冕是可以夺去的，我们讲过了。好，因此我想我今天呢就和弟兄姊妹在这一方面我有一点交通，就是说今天我们主耶稣告诉我们要彼此相爱，我们不但要顾自己的事，也要顾别人的事，不能不管别人。那么你会不会我想到了谁呢？这个就是你自己要到主面前去祷告了。你说主耶稣，我愿意做一个得胜者，有一个得胜者的祷告，愿意在圣灵里祷告，愿意照着你的旨意祷告，但是求你提醒我，求你提醒我，让我不要忘记，让我不要忘记。好了，要哪些事情来祷告？好，我想我就先交通到这里，好不好？看看弟兄姊妹有什么问题没有？答案你们是哪一天走啊？啊？29号，哦，就是下个星期三，你们两个就走了哈。走了，你什么时候回来呢？5月18号回来。那么甜甜什么时候回来啊？还不知道。好好好，那也为你们祷告了，是吧？好不好？你们都知道了，也为他们祷告了。妙思什么时候回来啊？
他又改了时间了。
啊，
他要他的身体要等一段时间，要等到大概是5月26号。
啊，5月26号。
我们是因为我们把成绩单拿出
来。啊？
他要等那个成绩单拿出来以后，申请到哪转哪个学校？
29号。
还要等这个。
那么他下学期还是在多伦多读书吗？
现在就要等他
到。下个礼拜一就考完了，
你
只能干等
了。哦，好，
等到5月底，
等到成绩出来以后，
好，
无论他考的怎么样，都只剩下一门，他说前面考的
可以。他考的还好哈，那感谢主。
讲一下。
像金花姐妹的情况吗？很准。
哦，金花她八月份会回来，现在在国内都蛮好，两个孩子都已经有工作了，对不起，我没汇报。
哦，他八月份会回来。
他和我说，因为这个礼拜我刚他报税嘛，所以他告诉我他八月份会回来。
哦。
不可以，微信群里头没
有。还有那个，你说说那个蒋弟兄的情况嘛？
蒋玉。
啊。对，我们那个，这个姓蒋的那个，星期天跟我们一起掰饼的。他呢，他前两个星期回去，然后他妈妈病重，然后回去一个多星期以后，他妈妈就走了啊。今天没来，他星期六才回来。
还没回来啊？
回来了。
啊，回来了。
他星期六回来，他可能倒时差比较小。
好。那个 Tim 去参加了他的追悼会的。
啊。
就是那个蒋宇的妈妈。妈妈还没有信主哈，不知道这次他给他传了福音没有，好不好？
不知道，这还真不清楚。
那看弟兄姊妹有没有什么要提出来要祷告的？总之你们在祷告里面纪念壮壮，纪念妙事，好不好？还有妙鹏什么时候回来？
他没定下来，学校里头有。
好好好。我们就结束吧，好不好？好。
我想我们今天这聚会到这里，然后我们还是请前两位我们做一个结束的祷告。
主耶稣，再次感谢你，又借着这七日的第一日，周日的下午，叫我们在这里聚集。主，我们在这里聚集，真的要每次都要使心里能够得以更新，因为我们若不在你里边，我们的生活都会落在世界里边。主，求你真的借着每一周的掰饼，借着每一周的信息，使我们的心灵在你里边更新。主啊，也在借着今天的信息，也让我们学会如何去祷告。主，很多时候真的就像信息交通一样，我们都是大部分的时间都耽顾自己的事，为了自己每一天的生活，为了自己的工作，为了自己的需求，为了自己的家人，我们做了很多的祷告，因为我们需要你从你那里得着帮助，得着支持。但是很多时候可能就欠缺了对弟兄姐妹、对其他有需要的人的祷告。也求主真的教会我们如何的祷告。愿每次在祷告当中，先求神的国、神的义。求你也，加赐给我们有智慧，让我们能够在灵里祷告。也求你特别保守戴安姐妹和他的子女甜甜下个星期回南京。主，感谢你借着这一程在他们一家里边所有的恩典，也真的救了他的子女，也让甜甜能够愿意站出来受尽归向你，公开见证你。也求你将你的恩、你的福赐给他和他们一家，也让他的父母、让甜甜的爸爸妈妈、他的爷爷奶奶都因此而得着鼓舞，能因此看到神的恩典，能够坚定的来再次跟随你。还有今天在交通当中所提到众弟兄姐妹的需要，像妙思读书的事情以及他的前路、壮壮的前路以及工作， 还有 Tim 的工作、Tim 在国内的一切，蒋玉弟兄所遇到一切的难处，求主来保守，来安慰。金华姐妹八月回来，也愿主能够给我们带回来有美好的交通。主，求你我们在这个小小的教会当中，一帮年老的，也见主看过他们的身体，见他们力量如何，也按日子如何，力量也如何，也带领我们各自的前路，保守弟兄姐妹散去的步伐。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求，
阿们。好好好，我们弄完了我就走。